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
他在天边养小鸡，咿呀咿呀哟哟哟哟哟。Mandy 林、欸、还是我 Mandy 林，我觉得我近视好像变严重，
变严重，嗯，还在配一副新的，
真的近视变严重，因为我这个。那个为国为民啊，为了会员啊，
真的，
我每天早上四五点多，天都是暗的时候，我就打着油灯，在那边看国际美股的资料，所以这整个近视变差了哈。他说第一次听王老先生，你好啦，很开心认识你，
很开心，很开心啊。
这个老王怎么看其他楼顾老师教会员买 ETF？ 那你就不要加入会员了。曾几何时啊？我记得以前啊。以前那个我大概十几年前、嗯、我的那些前辈前辈都说，如果你要买金融股，如果你要买台积电，如果你要买0050，你就不用加入会，你自己买就好啦。
对啊，
以前啊，我
那需要交吗？
十几年前老师真的是很呛。不过说实在是这样， ETF 你去看它的报酬率、哦、大概一整年就是那个累积报酬平均报酬啦，大概就10几%嘛，
差不多。
那其实 ETF 说真的就是自己买就会赚钱了、嗯、就是你ETF 要赚钱太简单了嘛，没有难度，你知道吗 ？ETF 就是长期持有、定期
不定额
或定额，你一定赢啊！
真的，
你如果这样弄，然后你要选有配息的啊，都你这样弄，三年给你，五年给你，十年给你，还赔钱，不可能啊！我想不出，
很难啊！
我觉得是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现在盘面上那些什么00919啊？以前推出来的时候也有跌啊，
对啊，
还大跌还崩哎、欸，那现在是不是都赚钱了？
没错，
就是你如果说你会玩 ETF 玩到赔钱，那一定是你一次 all in， 那你一定是赔钱嘛？
对。
那如果你要玩 ETF 去 all in， 那我直接讲白一点的啊，你买个股不是更好啊 ？ETF 给你在 all in 啊，
对啦，
你说今年的那些高股，我讲0050哈，给你 all in 啊，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20%没有，14%，
10几%，对，
10几%
还是赚啊？
对啊，10几%而已啊。
对啊，
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不买个股？你要 all in， 你就买个股就好了。好、
哦，对，
对不对？对，我举例，
举例啦哈、
哦，举例。今天不好意思，我们又一档股票会员的涨停板，
攻上涨停板
JPPKY。
对，
我一天就10%了嘛。哦，你要 all in， 你就一天就10%了嘛。
10%，对啊。
你为什么要弄那么久？哦、弄那么久才10几%？你听得懂这道理吗 ？ETF 尽量不要拿来做单笔的进出，
对啦，
你就等于在玩股票了。你那就等于在玩股票了、嗯。为什么要想要买 ETF？ 因为我想要分散我投资的风险嘛。
对，
因为 ETF 它投资的它有50档、100档，对不对？几十档的成分股嘛，它分担掉我的风险。它是懒人投资法嘛，都已经告诉你是懒人投资法，为什么你要把它搞成变你在操作个股一样？
对呀、啊，
那你就是
太累了，
你就去买，你就去买个股就好了哈。说实在，我是这样了，所以。如果你问我要不要买 ETF， 我一定告诉你 ETF 可以买啊，可以买，但是不用我可以教你怎么买，但是不用我带你去买，因为那个买点是你要自己找的。假设这家公司你的公司薪水固定每个月的5号就发薪水了，嗯，那我就6号去买 ETF 啊，
对，
那我每个月都发，我每个月都存啊，这样长期下来你一定会赚钱啊、嗯、你听懂吗？所以就这样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很多人说，然后小齐说应该是很多人抱不住的问题，对啊。那抱不住你就不应该去买 ETF 啊。
董哥，我前几天看一个留言、嗯、他说他买那个00941吧、嗯、没有配息的 ETF、嗯、哼哼啊 一推出来不是15块，
对，
涨到10几块立刻卖掉，大概一个礼拜就赚这个价差。
那然后这样 ETF 就跟你没关系
了？没关系，他说因为是不配息，我就这样赚短线的价差就好了。
也不能说你错那你如果要赚价差，为什么你要买 ETF
还不买个股？
哦、有人说个股好难，对，个股真的很难，可是我问你哦，你买 ETF 来做价差，你真的有很简单吗？就我买 ETF 来做价差、嗯、那我买0050来做价差、嗯、那你既然0050是追踪台湾的前50大全值股、欸、
對，
那等于是等同是几乎是 equal 这个大盘指数、欸、那你不如去买期货。
对啊，
合理吧、
啊、合理合理，
期货走势也贴近大盘啊，
对，
几乎是一样的嘛。那你买0050来做价差，就是我要赌大盘的短线价差，
对，
那等于你在赌大盘的方向、哦、那你直接去买期货不是更赚更大？
这更快、
啊、既然你要赌价差，
对啊
对不 对, 對所以 我觉得是很多投资朋友会有个谬误啦、嗯、很多观众会有谬误，就是说0050做啊，如果 ETF 做价差也是赚钱啊，赚钱没错，只是说你既然要猜到做价差这件事情， 你其实就去玩个股了，
商品就应该是个股。
对对，那如果你是说哦，个股很难，难的原因是短线价差很难，所以我来买 ETF， 我做长期投资，我稳定配息，然后如果刚好遇到大涨，我就刚好有顺便资本利得，股价也赚钱，那我觉得很 OK。
对，
可是这个出发点是我来做长期投资的，我不管它涨跌，我就是要买，持续布局的。这样了解吗？对啦， 都不简单啦，这个都要学习的。然后 IP 族群怎么了产生这样，这很简单啦，股票有没有一路涨的？
没有。
任何一个族群有一路涨的吗？
没有。
这个简单的说，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五月六月的时候铜箔基板很强？
对，
超强。那时候台药、台光电跟这个联茂、啊、然后呢强了第二季之后，第三，然后第三季就持平嘛。
对，
整个第四季是落赛、嗯哦。第三季跟第四季这中间是落赛，就是台药啊、台光电、联茂都跌很惨，有没有？可是请问你，它基本面、产业面有没有改变？
没有。
结果今年的一月、二月，台药怎么表现？台光电怎么表现？联茂怎么表现？全部都喷出去创新高了。另外一个族群叫先进封装的 CoWoS， 这个设备三雄万润、星云还有宏硕。
宏硕
去年的时候。好像是第三季吧，也是还是第二季，也是狂飙猛飙、嗯。那时候万润、星云超强的，后来呢，你自己去看线图哦。后来在这个去年的这个第三季底那时候，那星云、万润这个也是跌得一塌糊涂。
对，
请问基本面有改变吗？
没有。
请问这个市场，这个先进封装这 CoWoS 一样还是供不应求啊？有变成供过于求吗？也没有，
还没有。
后来呢，今年一月、二月，万润、星云、宏硕涨怎样？
有喷了，
狂喷猛喷。
对。
我刚才提到这两个族群，在他们去年修正的时候，通通都跌破季线哦，一堆个股都是破季线的哦，就是跟你现在看到的 IP 族群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你现在应该思考是说，那 IP 族群未来的产业有没有变化？产业有没有变化？细制裁啊，或者是说这个 IP 的授权，这个未来产业有没有变化？如果产业是没变化的，产业还是持续往上呢，那你应该是要等它。未来下一次重新翻多的买点，
对，
所以你不用太 care 现在为什么哇 IP 这么弱，正常的弱，股价就是涨涨跌跌嘛，没有人永远涨的，你知道吗？对吧？
对，
好，股价就涨涨跌，所以你应该要放宽心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会这样问，可能是因为他 IP 套在高点，所以没卖掉，
还没卖，
这是有，这你当然就会担心了嘛，
还会不会回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检讨自己，为什么你不卖嘛？你是不是破季线？这个最基本的季均线是生命线嘛？你破的时候应该就要
走啦，
就走啦。啊，对呀、啊，好、啊，那等到未来站上去再把它买回来啊、嗯，合理是要这样嘛？我再讲一个台积电好不好？台积电之前多惨，
很惨，
跌破400哎、欸，
三八多吧？
对呀、啊，哦、對基本没有改变，没改变
沒有啊，
所以它现在又700多，要800了、
嗯，真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股价永远都是涨涨跌跌。那你是做短线的人，就是按照均线来进出，
对，
而破。全指股破月线就先减码、嗯、那破季线走人
就出场，
那强势股呢，如果送小小标股破五日减码、嗯、破十日均线出场，
对，
就这样
纪律操作、
哦、纪律操作你大概万无一失，
真的。
那如果你是这个不小心就如果你是做长线超长线投资的、欸、产业投资基本面像必可这种产业投资的价值投资的，那什么线对你来说不重要，
就不用看，
你只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产业有没有往上，产业有没有往上、嗯、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产业的往上跌下来是给你加码的机会，
没错、
啊、只是说你要加码的点是大跌的时候就加码，还是你要，当然是希望有个底部小足底再加码，你不能说刚破季线我就来买嘛、嗯、
对，有可能就接到
创意刚破季线，资源刚破季线，你去接到你就挂了嘛，
对，
你就没钱加码了嘛、嗯、对吗、啊、大概是这样。那有人说记忆体，记忆体也是啊，记忆体去年的12月超强、啊、11月12月那时候威刚跟实权超强啊，现在呢就是他修正阶段
还在整理。
我其实有跟我的五报会员报告过了，有跟我的五报会员报告这件事情。我说一个主流族群大涨之后呢，再修正，那个修正的期间大概是一季，一个 quota。所以各位你去看去年的铜箔基板，从它高点开始回落之后，到它重新转强，大概是一个 quota。那如果是先进封装 CoWoS 这族群哦，大概也是一个季度。所以你说记忆体去年哈，其实是11月、12月的时候很强。所以如果它有一个修正的时间，如果要比照这些主流修正的时间 copy 的丢啦，应该也是一季
一季、
哦、那一季不就是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所以它现在还在一个修正整理是合理的。
对，
那你该放眼四五月六月就第二季的时候，这集体族群有没有机会
转强？
重新首先讲了哈，产业是没有改变，什么为什么产业没改变？美光都要创历史新高了，你知道吗？美光都要创历史，美光是全球的龙头之一，都要创历史新高了。美光的财报、美光的财策都吓死人的好， 对吧？
对，
美光去年的12月法说，线上法说，他跟出人家，他告诉人家说，2024记忆体要复苏，2025记忆体产业要重返荣耀，这美光讲的。嗯，他最近刚公布他的财报跟财政有没有符合这样的期待？
有，
所以整个产业是在往上的。但是你持有记忆体族群的个股，你可以说啊，怎么对产业是往上，怎么我的个股那么落赛？嗯，啊，因为去年有涨过，去年的11月、12月蛮强的。
对，
那股价涨多就是要回来休息啊，整理一下筹码之后再上啊。懂吗？嗯，所以你只要确定这个产业是往上的，比如说记忆产业现在是往上的，那你就耐心吧。
对，
那空手的人呢，不用急着去摸底，不用急着去猜弱势股，你应该怎样啊？你应该等待记忆体族群哪天呢站上了所有的均线啊，投信外资都回来了，欸，他就能够重返荣耀，嗯，到时候赶快上车，这样了解吗？好，就很简单了哈。那基本上就这样了，大多头，然后有人说大多头行情就是急跌缓涨，对了，那有人说第一次看 ，Hello， 第一次看你好
，Hello，
第一次看你好，哎，是个看老王的节目哦，不会让你失望了，长期一直看哈。那有人说资金一直进来，为什么要卖跌？哦，就是他这个人可能跟说有一些观众就想要放空，有一些观众想要看空，
欸，
看空的人，看空的人也蛮多的，欸，
多啊，
比如说我们外资也是看空啊，
对啊，
啊那个这个 TECH Tech， 你这个问题哦，就是去跑去问外资就对了，欸，你就问外资。明明资金一直进来，啊啊，台湾也在升息，啊啊，为什么你这个外资你要一直放空台股？
对啊，
今天又被嘎了，哦，欸，对不对？
不怕，哦，
今天又被嘎了，哦，啊，昨天外资已经期货已经先被嘎了，昨天创历史新高嘛。
对，
但是开高走低嘛，外资可能想要再凹嘛。昨天的外资期货未平仓空单是又增加了，嗯，今天再嘎你一次啊，对不对？啊，反正外资你不今年以来的外资在期货，我真的觉得有点像
比较久，
真的很韭菜，欸，我真不知道干嘛，欸，哎。他前面那个空单未平仓超多，
对，
前面放十几天了，放十几天，对，哦，结果突然呢，这个大涨，对吧？
啊，对 对, 對
啊，他就翻多之后就直接跌，
就站稳两万，
然后他翻空，
对，
翻空昨天又被嘎，到底
哦，外资
我看不懂，欸，
嘎油啊，
外资又预设立场，哎，他就觉得这个台股两万是天险的，
就差不多了，
可能站稳两万，对不对？但是很抱歉，我们
蚂蚁雄兵很厉害，
不，我们选对的人，开玩笑，我们这台不政治的，不政治的，那这个有趣了啊，有趣，两万点到底是不是天险啊？这个我觉得很难去讲它是不是天险啊，你还是要看当下那个情况，但是我上次有分析过了。今这个月这个礼拜一的节目有讲过，台湾接下来是升息，
对，
美国是降息，这个利差会不会缩短？台币可以维持强势，台币维持强势，你是对照，虽然大家都知道台币贬值啊，对台湾的科技业是好事。你看台积电那个营收啊，去年啊，我们是去年不是贬值吗？
对，
那个营收啊，一样的美元营收换算成台币营收，吓死人啊，就是毛利就会增加很多，啊，对，倍儿棒，因为这个台币贬值嘛。
对，
他说：“董哥，那台币升值，我们这科技股不就挂了吗？这汇兑会有损失啊，会有，没错。但是以股市来说，以台湾，你就对照台湾过去的历史经验哦，像这个小编可能也都知道了，台币升值的话，台股是好还是坏？在股市当中，你过去就是联动嘛，只要台币升值，台股就是涨嘛，因为代表资金进来嘛，嗯。
对，
我们又不是日本，日本就反过来哦，嗯，日本它叫日元要贬哦。”贬得越凶，日股涨得越凶。今年就是这样，去年就是这样，你懂吗？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产业结构跟资金的结构不太一样，你懂意思吗？所以那以台股来说，如果台币可以维持在一个强势，那外资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的进来，对，就会撑起我们的股市了，大概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简单跟大家讲，有人说小编今天晚上有影片吗？想看快问快答。我们快问快答是礼拜二跟礼拜五的节目，这可能是新朋友，
没有，
新朋友，你好了哈。那接下来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重压 all in，
对，
那这是跟上礼拜同样的信呢，也是我们的 AD 了
，AD，
那重压 all in 到底对不对？我刚才讲，你如果 ETF 你要重压 all in， 你就是绝对错的，啊，ETF 不要给我搞什么价差了，拜托啦 ，ETF 绝对可以赚价差，但是你的心态是。我因为要去长期投资，刚好就涨上来，所以我就有价差，这样我觉得 OK 的。如果你单纯就我去买 ETF 要来做价差，我还是再次强调，你去买个股就好了，拜托你，
真的啦，
好不好？最近的电线电缆股也每一档都那么强。
对啊，
等一下 Vic 就要来跟我们讲电线电缆股，那小弟这个刚好最近亏没败， 我们会员刚好两档啊，是我有推荐他们买进的，一档是这个益泰，一档是这个
宏泰，
宏泰啊，都表现得不错，
双泰
啊，但电线电缆股哈，它的起涨的原因是建立在铜价的上涨的。那这个其实你看我礼拜二、礼拜五节目，还有礼拜一、礼拜四总经的节目，你也都一直知道我的看法嘛。我从去年底就一直看好大宗原物料嘛，包括到前面之前过几集，我都说大宗原物料是一定是今年是一个很好的一年嘛。
没错，
那我也看好铜价嘛。所以你就算不是我会员，你看我的节目，你自己应该也知道，我自己可以稍微去布局一下所谓的原物料概念股嘛，所谓的铜价嘛。
对，
那事实上我觉得钢铁股都没什么动啊。
对呀，
那钢铁股也许就是未来 long term 的你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说钢铁股有涨啊，那个长龙钢啊，或少数世纪钢啊，哈，只是因为那是因为它切到重电的题材，
对，大部分是还没。
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比较基本建设的哈，
中钢，
你看像中钢呐、啊、中红呐、啊。好，以前或者是以前涨钢筋很爱涨的那种钢筋，那小标股海光啊，
对对对，
威智啊，都没在涨，
都没在动，
哎，就是那个亏还没来嘛。哎，你记得去年的法说会中钢讲了什么吗？还是今年年初？应该去年中钢讲什么？就今年景气还会更好。
对对对对对，
哦，很旺，类似啊。大师下面就在笑嘛，就说啊，中钢这钢铁怎么可能？我告诉你，我当时有讲，我是认同中钢官方的讲法的，所以这个中钢都没动嘛，中红也没动嘛，那也许就是 long term。你可以注意的一个方向嘛，因为你记好一件事情啊，今年日元哈，我认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了啦。日元贬了这么多年哈，日本央行虽然已经升息哈，那有些观众会说，董哥，日本央行升息啦，可是这个日元还没升呢、啊，日元还是贬呢、啊，或是还停在这啊？哦，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升的很少，再来就是美国还没有降息啊，
还没确定降，
所以这个利差并没有很显著的缩小、啊。但美国联储会降息是长远的事啊，它终究要降息啊，今年一定要降的啊。
对，
那日本央行已经转向了、啊，这也是确定的事啊。所以两个的利差势必会怎样缩小？
缩小
啊，投资哈、哦，不要只看那短线的啦。我说啊，董哥，日本央行升息，可是为什么日元没升？不要看那么短，
只要想到2024，
想到2024我的元旦的大标题。
对对对 对，
今年2024，我就2024大多头元旦那一集，你有没有去看的啦？赶快去看那一集啦、哦、那一集我真是这个津津乐道，成为今年呢董哥频道最津津乐道的一集，最神预测的一集。
三不是
2024大多头给你写在那啊，一讲完那第一个礼拜摔的乌漆嘛黑，美股创下最近五年来最惨的开局哦。
对对对，
哦，美股前三天创下。这过去五年来最惨开局哦，
没错，
我脸都绿了，然后完了死定了。
董哥，你要被打脸了，
死定了，对不对？那酸民都出来了，
对对对。
结果嘞，我就问你，到现在三月份呐、啊，美股是不是超级大多头？不要讲美股，全球都大多头啦。
对
啊，可是当时没有，一开始没有，那前几天没有，所以我说你要看一个趋势。我现在跟你讲日元，跟你讲台，我现在跟你讲这种汇率，跟你讲这种。股市跟上资金的波动、嗯，那个就是一个长期趋势嘛，未来的利差就是会缩小嘛，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对，
那只要日元慢慢升上来了哈，你再对照它跟过去大宗原物料的一个这个关系哦，日元的升值哦，大宗商品行情就来了，所以长期一定是这样的啦。今年事实上我们也看到黄金也是大宗商品啦、啊，
涨一波了，
黄金涨一波都创历史新高、啊，所以我的预测也没错，黄金创铜价上礼拜已经创下十个月新高啦、
啊，
就是其实还是有在动啊。其实还是有在动啦，只是说好像没有全面发动。我跟你讲啦，等到全面发动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嘛，你就看人家涨了嘛。
对对，
等到所有大宗元料全面发动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趁现在稍微有一些有的在动了，你可以注意还没动的。其实可可也超强啊，巧克力的原料可可啊，标的也是翻天，这也是大宗商品的，也是原物料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啊。好，来。还是要回到这个主题呢哈，但聊这个大家比较兴奋，
对啊，
而且因为有贴行情啊，塑胶也跌很深，塑胶跌很深，对啊，因为原油就落嘛，
就在那边
嘛，没有强劲的涨势嘛，就是原料的相关呢。好，那我上次谈到 AD 啦哈 ，AD 他就说就是本多不一定终胜，就是说他一档股票赔钱之后呢，他又在 all in， 好，他在买，他就借钱来买嘛，他本来只想在50万玩股票嘛，后来这档股票套牢了嘛。他就要拿更多的钱赔回本嘛，所以他再拿50万嘛，所以50万加50万一共拿100万，就最终的结果是赔的嘛，哦，大概是这样。那后来有一天呢，他就说他要改进自己的操作啦，哦，那想半天呢，他就有一天呢听到同事哦说有老王这个人，哦，他同事跟他说有老王，
老王，
这是我礼拜日有去白沙屯，哎，哦，我礼拜日有去白沙屯，走得很累， 我去参加、嗯、我其实过去每一年小编都知道这几年从、哦、我小孩出生之后我都几乎都有去白沙屯走，但我就是走一天的、哦、走一天的。那这次呢，因为我这个考量我二月跟三月请假了，我上次上礼拜讲了多了一点点，就这么多了一点点 啊、哦、啊为了让会员呢、啊、觉得你还是有被老王关爱，所以我这次白沙屯就不请假、欸、那我就挑了一个我六日能够有空的时间，就礼拜日嘛、哦、
对，
偏偏礼拜日有你只有稍微了解白沙屯就知道它是一个急行军嘛，礼拜日它就是两天时间要从北港嘉义走回到苗栗、哦、就两天
紧耶、欸
欸哦、我没办法，我不能跟会员请假、啊、我就只能去走礼拜日这急行军啊。急行军几点出发？
几点出发？
急行军是晚上半夜零点十分出发，
十二点十分，
对，好，那所以我就十二点十分就在那、啊、对，那你说那董哥你晚上下午可以补眠啊，六点到七八点这时候补不了，因为 你已经很兴奋你要去参加这个盛会了所以你根本睡没有睡
对对 对
你就等于一整天没睡了，然后零点你十分就在嘉义的北港朝天宫，然后就开始走，走多久你知道吗？
走多久？
走到早上的八点没有停，
八个小时
没有停，
没有停，
那个白沙屯妈祖大概只停两个地方，然后一停都十分钟而已，没有停，就一路走，走了三十公里。好，早上的啊，不是八点，更正了，七点，
七点
、嗯，所以也就是他大概七个小时走了三十公里，大概五点五万步，大概
五点五万步。
哎、欸，你 有想过七点七个小时走了三十公里是什么情况？我刚刚我腿真的不行哎、欸，超痛、欸，
应该超，
然后脚底板又怕破皮，然后是走晚上哎、欸，我从晚上走到白天呢、欸，
哦，好硬哦，
超硬啊！我原本的规划是他从，因为大家知道我老家在鹿港，
对啊。
好啊，白沙屯会经过鹿港、啊、回程的时候走滨海，所以我预计规划是我从北港起驾，我就要走到回鹿港，然后我刚好回老家休息
就回去，
然后就开车回台北，對對對對
對對對，
就这样，对，我的 schedule 这样、
那
去年他走到鹿港了大概是晚上六点半，去年也就是我已经心理准备我要从隔天，我要从那一天零点十分走到六点半，
對對對，
晚上六点半大概走十八个多小时不休息到鹿港，很抱歉我失败了，我走到七点半，就我刚才讲七个小时，我走三十公里我走不下去了，
太硬了啦，
我打电话叫我爸来
到尾条，
来接我，对对 对来接我、欸哦、就这样，真的很累、哦、那你知道那一天我走三十公里了，
对，
你知道那一天最后走多少？
走多少？
八十，
我靠，
那一天当天走到他最后晚上好像晚上十点多停下来就真的休息了，走八十小时，八十
公里哦，
走八十公里
好猛哦，
走到晚上十点，所以我的计划是失败的，如果我要跟着走我是完全走不了的、
哦、那全程参加的真的是、
啊、重点是来了，我要为啥讲这个，因为他刚才讲说有朋友他的同事认识说有老王这个人嘛，
对对对，
就是我在白沙屯走路的时候就有遇到，我很多时候都戴口罩、啊、就不想被认出来，毕竟那十八万大军，我就有一个瞬间我想要跟妈祖婆拍照、欸、我把我的口罩拿下来，真的很快、啊、我不骗你，我口罩拿下来我才刚走出去瞬间就有说哎、欸、你是老王、欸
瞬间被认出来，
旁边有个他的老婆吧、啊、还是他女朋友，就说有有有我有听过老王，老王说他会去走，是这样，然后说老王可以跟你合照吗，我就耶
马上被认出来、
啊、大概是这样、哦、我觉得真的很累了、哦、所以、啊、但是是个人生是个有趣的事啦，
对，
有趣的事啦、哦、每个人信仰不一样都尊重、啊、都尊重 respect 啦、哦、每个人就觉得、有像我就觉得有个目标去走，那我会去拜白沙屯是因为我曾经跟妈祖许个愿、嗯，结果我觉得很灵欸，都有完成我的愿望，而且我去还愿之后，我都走一天了，我走一天之后我又再许愿，
那都有，
又有，
那真的很灵，那这确实要了，
对对对对，包括我这个去年也有许个愿啊，对啊，今年就是有达成，所以我今年就特别再去还愿啊，这至于是什么愿望呢？有机会再跟你分享，有机会再跟你分享。好，那有人说想问董哥，季底结账对股市有什么影响？季底结账是对个股会有影响，股市倒不见得。那你要避开季底结账啊，季底结账说真的就是投信在结账，因为投信哦，他们就是一季一个季度，要看基金的表现如何啊，对不对？如果小编的绩效如果太差，也是要回家吃自己啊，
要换掉。
他们统计的 schedule， 他们统计的这个点就是一季一次啊，
对，
一季就统计一次嘛。所以季底结账呢，那通常如果我投信表现不好，那我表现不好，我就要想，我要干嘛？我要想办法把我那些烂的股票把它砍掉嘛，
换掉。
哎，我总不能 A 投信在卖股票了，哦，我 B 投信还不跟吧？嗯，投信通常是这样啦，你看到投信通常是要买就一路，要买就投信就一直买嘛，要卖就连续卖嘛。为什么这样？就是 A 投信跟 B 投信还有 C 投信，他们彼此会有联络。 或者是说大家为了绩效着想，我跟你的绩效不能差太多啊。
对，
假设你有买这个伟创，那我怎么可以不买？嗯、啊，如果伟创涨上来，老板会说：“哎、欸，那个某某投信有伟创，你怎么没有伟创？”
对，
好，那我就会被辞工作了嘛，我就要回家吃自己了嘛。哎、欸，所以投信往往是这样，看到别人有买了，那、啊、我也要跟，好，就大家都要买投伟创。啊，如果伟创落赛，你的老板就问你为什么你有伟创？啊，你就可以说啊，因为那个某某投信还有伟创啊，
他也有买，
所以他也有买啊，大家都有啊，那你就比较不会被骂。所以投信如果看到某一家投信落跑先卖了，他很多基金经理人也会跟着要卖、哦欸，因为你有的我一定要有，
对，
那你落赛的呢，我一定不能有，大概就这个概念。所以投信在买超呢，就是永远都是你看到投信的买超了就连续买，嗯啊，投信的卖超呢就连续卖，好、哦，就这样了哈。而且那有人说这个护盘有点严重啊，你如果觉得护盘严重，你就去买那护盘的股票啊。对，讲护盘有点严重，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哦，你是期待股票跌下来，
它需要跌下
来，或者你觉得中小型股没涨，那、嗯、你就去买护盘的股票嘛，嗯啊，合理吧？好、哦，所以有时候哈、哦，这个角度要扭转一下。
对，
好，那他的同事呢，看到他赔了这么这样，赔了这么惨啊、哦，就叫 AD 说、啊、，AD， 不然你去加入老王吧。那 AD 就来看了直播啊、哦，没多久时间他就加入了老王的会员喽。嗯，哦，那 AD 说啊，他就是一边兼差。啊、一边看老王的午报跟晚报啊，这个现在兼差、啊、好像是很多人都去做的事情、啊、因为有时候就薪水太少，对吧？物价一直涨，那只能兼差来这个提高自己的收入，但兼差是很累的呢，
很辛苦，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兼差的，像你就没办法兼差嘛，因为我们工作这么繁忙，对不对？你又再去兼差，你可能累死，对不对？啊，对不对？那、啊、我们薪水给的也还可以嘛。哦、所以这个小编就可以在这边，你总不可能有一天看到小编在这个综合那个这个综合夜市，对不对？卖地瓜球，
就
小编那边一样。请问你是小编吗？
老王牌炸地瓜。
对，如果你看到他在炸地瓜，哎、欸，炸地瓜这个行业不是不好，也是可以赚很多、哦
欸很厲害欸。
但我的意思是，他如果也还出现在这个荧光幕在普惠，然后他又去地块地瓜，
那是兼
职，就代表他薪水被砍了，就他薪水不够用。
对对 对，
對、哦，这样了解吗？有人说老王普惠投顾会员怎么加入？上网搜寻普惠投顾，你就会找到我们官网 .com.tw 的官网啊。那你官网里面会有小编会教你怎么加入啊。OK， 那再来了哈。这个他说，所以他就兼职，所以他一边兼职一边看老王的午报还有晚报
学习这样。
那就随着连资的慢慢升级哦，终于升到了999会员啊 ，Papa 了啊，
棒棒。
老王的会员是这样的哈。有最基础不需要股票的这个399会员，就是午报，
对、哦、
建立一点基本观念啊，那掌握一下盘面的主流，嗯，那也会有99的会员，就是每个礼拜会有个晚报，99会员会把很多老王在 YouTube 上面不会讲的啊，在午报上面没有讲的操作技巧或操作重点交给你们。那当你长期接受这个在99跟39里面的熏陶之后，你对老王的教学的理念，你对老王操作的观念，你对老王看盘的一个技术，你就会有相当的了解。这个时候你的连资一到呢，你就可以升级呢到999跟3999的会员。
没错，
那会员呢就会这个持股会员就会推股票给你。那有人说，老王为什么你前面这个999跟3999要绑住，不让我们加入会员呢？不让我们升等？你为什么半年才一次开放升等？那原因就是在于很多的人呢，他对老王的操作很不熟悉，他完全不懂。他对股票市场他是菜逼八菜鸟，他就只想要四个数字两个中文这样，
名牌
讲名牌。那他一进来、欸、或者是他不知道老王有很多地方是看个长的趋势，他不是看短线。
对，
那他加入之后就想用短线的绩效来衡量老王的这个成绩。
对，
那这个时候搞得双方不愉快，所以干脆我就让你在99会员这个池里面，你就待久一点，待个一年，待个两年，待个三年。那你如果三年，你如果长达三年，你都还可以在这个99的会员，就代表你对老王的午报跟晚报的阅读能力相对提升很多了，相对你对股市的基本技巧已经操作很多了，
没错。
这个时候你再带到持股会员呢，你就会完全知道老王的进出，对，你就知道老王的推荐的持股应该是看哪条均线，应该是靠什么停损点，而且你在几年的熏陶当中，你应该就很明确的了解到我多么强调停损的重要性，
没错，
我多么强调你要看均线的重要性，看筹码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是有一步一步步骤的啦。不然如果以我站在一个投顾老师的立场。好，我当然是能够推多高价的方案就尽量推啊，
每个月都升，
每个月都升，不是每个月，每天都可以三九九
升，
每天都可以三九九九，
有就来。
哎、欸，我收949，跟我收3999，这差了
3000，
差2000多块。哎、欸，
对啊，
对啊，我 我差多少你知不知道？
一个就差。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就需要你呢培养一个正确的投资观念。那你真正了解老王这个人，因为有很多999会员或399的会员，他可能加入个三四个月，他觉得老王好像不符合他的期待，或是老王的操作方法分析方法跟他不太对盘、嗯、他就离开了。那就代表你真的不适合我啊。那如果你这不适合的情况下，你一来就直接加入我的高阶会员，那你一个月花那么多钱，那得不到你的期待，那大家弄得不愉快也不好嘛，
反而不好。
那如果你是加入这种先加入这种399或99、嗯哦、那即便你觉得老王的伏魔式可能不喜欢，你可能不喜欢，你退掉你还是一样会是我的好朋友，一样是我的好观众啊，
没错，
因为对你来说损失不大嘛。那当你长期在这个999够久了，两三年了，你完全认同我了，你也知道我在干嘛了，我们之后一起再合作比较高阶的就不会有问题嘛，
就比较愉快，
哎，就是这样嘛，我是有理念的啦，我们做这个普惠的这个事业是有理念的啦，我觉得有事业有理念你才可以长久。那你常常听到比如说如果是会员不满意老王，顶多就说老王不准或老王让他赔钱，你绝对不会听到有人说老王在搞诈骗，老王在骗他吧，
没有
啊，你干嘛把我骗进来啊，老王你是骗人，老王你在电视上绩效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绝对不会有这种的嘛，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跟做是一样的嘛，顶多就是你喜不喜欢，你认不认同 ，OK？ 好，所以呢，他加入我，他就认真去阅读了哈。那后来呢，他就有透过我当时有推了一档股票叫台波，他说赚了14万以他的本金100万赚了14万
percent
哦，那
还 OK，
这个当然是还 OK 啦
，OK 啦，
就缴几百块，然后赚14万还不错嘛啊，或者顶多讲到高阶会员才3900赚14万 OK 啦哈。但重点不是要宣扬他，虽然加入会有多厉害，我们不是要讲这重点，重点是说，他说加一加哦，加入这个他有把他赚回损失的20万本金回来了，所以他就辞掉了兼差。重点在这里啊，
立刻辞掉，
他把兼差辞掉了。这是往往人在操作股票里面会犯的一个操作，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哎，我赚到钱了，
我现在很顺，
我是股神哦，股神在世哦，人家是华佗在世，你是股神在世、哦。或者是有人说我是老王第二、
欸、巴菲特在世
哦，他就把兼职辞掉了，
对，
把兼职辞掉了，就想要来专心来干嘛，
专职玩股票、
啊、玩股票了啦、哦、那专职玩股票呢，后来哦，他开始专职之后，他就发现大盘呢没有很好操作，哎呦、哦、故事的总是这样发展、啊、
差不多这样、
哦、就是说你做的哦，董哥我做的好顺，所以我呢、欸、把工作辞掉，要来做这个主业，就是专职操作，专职投资人啊、哦，结果刚好就遇到了大盘不好，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大盘也是多空循环，有多头也会有
空头。
那你不好意思，你赚钱的时候刚好就是大多头，就是你闭着眼睛都能赚。
对对对，
啊，闭着眼睛都能赚的时期，什么时期？就去年11月到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还有到过年回来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就是你闭着眼睛哦，乱挑股票，大概都能赚，大概就这样，随便买随便赚，散户都飞天了，少年股神全部跑出来了。最近一个月的盘势哈，贵买开始晃了，对不对？
对，
哎，是不是很多人开始赔钱了？
没那么好做咯、
啊、大盘创历史新高、欸，哎，啊，怎么不好做？因为个股有多有空了、哦，对不对？
对，
你再把眼睛眯起来，用膝盖去选股看看，随便挑随便赔。刚才就同学就说 IP 不是跌很惨吗？哎呀，不止 IP 有很多也跌很惨啊、嗯，对不对？哎，为什么？因为选股难度增加了嘛。你要想一件事情哦，大盘还在历史高点哦，你已经搞得开始很难赚钱了、哦嗯、那万一开始崩了咧，所以很多专职投资他是在大多头里面赚到钱啊，但不代表你可以克服空头时期啊，
没错，
所以我以前就给过了，如果你想要专职的呢，你该怎么去思考？第一个，你应该准备，你应该衡量你口袋至少一笔钱哦，这笔钱不是操作的钱哦，就是你除了操作的本金之外，你还应该有一笔钱可以让你至少有一年的生活费，或一年的，比如说我一年的年薪打不到50万，你应该除了操作的本金之外，你应该还有一笔50万留在身边，就是说万一走了一整年的空头，像2022年，我每个月都没办法赚钱，可是我至少有一笔预备金，就是我每个月如果领到工资的薪水，大概就是要那样，就是一年50万放在那边，就等同于我真的可以不用上班，那不是你的本金欸。很多人会搞会误会哦，会把那个50万当成是他就是哦操作本金，那顺便拿来当生活费，
对对对，
哎，不一样嘞！你操作50万，你可能赔到剩10万呢、欸。你生活费是没有的呢，或者是你买进去就套牢，你也没卖。啊，你真的还有账？你真的还有50万在里？你又还有50万，但是你50万在股市里面，你根本领不出来。一领出来，你就亏损，你要认赔了嘛，就变成已实现的损失了嘛。
对，
所以再来，好，第二件事情哈， 你必须让自己有经过多空的一个循环。感谢斗内啊，感谢斗内，感谢我们逻辑思考有一说一哈。那你至少要让自己有经过一次多空的循环。这个多空不见得要空头，不过是要超级大空头，至少是上下一千点吧，
差不多。
就上去一千点的过程，你能赚钱，那大多头大家都能赚钱嘛。那下去一千点
要避开吗？
你至少要避开，或者你放空很厉害也可以。
对呀、啊，
我觉得你至少要经历过一次的空头，一次的多头。然后再加上你有足够的本金让你撑一年，足够的生活费，你再来决定你要专职。
对，
我觉得这是比较 OK 的，这样了解吗？如果你想专职呢，我觉得你要把我的话听进去，而不是因为我一赚钱了我就不兼差了，那就会让自己
就很多人在上面那一波一千点 很 OK，
对，
下来都可能就鼻青脸肿了，
下来了不是赔钱了，下来很多是毕业的
啊。有的如果是连续一下就一千年，那还好；还是那种上去又下来，啊，慢慢缓跌啦。
对啊，
啊就
啊，如果你是对不对？哎，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工作是有这么棒的这个主管啊，对不对？老王，对不对？哎，
对，
哎，啊，你就因为你赚了钱，你会专职，你离开了我，啊，是不是
就不好嘛？
你人生对不对？可惜了嘛？
对嘛？
我只能这样说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就这样了哦。那回过头来哈、哦，他就觉得不好操作，所以呢，不好操作就开始赔钱了嘛。所以他又从他的存款、哦、再拿五十万。喂，他这一写啊 ，total 从我们这个两个礼拜讲 ，total 已经一百五十万了。
对、
哦、有人说，所以他要 all in 了嘛？你被猜中了，你猜中了、啊欸，他准备要 all in 了、啊欸。他已经跟他就跟你讲，他已经拿五十万出来了嘛。所以啊、哦，他开始了，在2022年那一年哈、哦，嗯。他开始拿出来五十万哦，准备 all in 哦，150万哦，买伟创啊！他台波本来让他赚到钱，2021又让他赚钱。2022年的时候，他再买台波，再买第一金，通通都是在2022年的二月，150万梭哈 all in
最高点的时候，
对，
18000多。
2022年的二月最高点，
最高点的时候。他一路跌，
对，
跌到12000多。
唱个歌，唱个歌，唱个歌。
哎，刚好买在最高点。
唱歌了，所以他刚才网友说要不要到底要不要 all in 了？对他 all in， 故事你不用急嘛，故事没有那么快就 all in 了嘛，故事就到这里就 all in 了嘛，
对嘛？
这个后来伟创哦跌下来了嘛，他有加码摊平呐，啊，因为他当时伟创稳定是25块，哎哎，他当时买伟创加码摊平是买在25块，
现在随便都要100出头。
100出头，对，
100出头，
涨4倍嘛，
啊、哦，差不多。
啊你那，啊你那，啊董哥他加码摊平啊，他 all in 啊，他重要 all in 伟创啊，那你这个故事怎么会是 say goodbye 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是非常快乐的故事啊。
对啊，
哦，应该什么故事？
哦，这什么？
蘑菇蘑菇
蘑菇蘑菇，
新的歌，
蘑菇新的歌，
哦，那个是蘑菇蘑菇，
等下 B 哥要来做一下。
蘑菇蘑菇
蘑菇啊，哎，好可爱！
怎么会是悲哀的故事、
欸？对啊，
不懂哎、欸。他说他还有在加码摊平伟创，
伟创啊，
25块，
对啊，
现在100多块，
那应该是
100多块，还不是高点呢、欸？之前那高，去年那高点很猛哎、欸，
对，快200那种。
到底发生什么事？哦，他持有哦，注意听，他持有29张的伟创，算很多，以他150万的资金哦、
欸，对啊，
他 all in 了嘛，重压嘛，持有29张的伟创，成本在多少？29块左右，
还是很低啊。
后来很遗憾的是，因为家庭因素，
是
我想说要买房，所以我就在2023年的1月6号
起涨点。
对，我在2023年的1月6号把29张的伟创成本29块左右把它全部卖光光。他这里还 PS 就是起涨点，
好哦，这好哦呢，这真的很哦。
哎，他2022年2022年的2月开始买伟创，
对对对，
中间还加码摊平，就等于整个2022的空头年他都吃掉了，
爆了一年，
他都爆住了，就空头年他都爆住了啦。嗯，2023年去年不错吧？
对，
算多头吧，倒吃甘蔗吧。嗯，他妈卖掉了，一开始就把卖掉了。
哎，那
有人说注定没那个命，
蛮干的。
哎，这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哦、就是让大家听到之后，你要尽量避免跟来信的这些观众，不要在他走，他们来分享也是愿意把他们的经验分享出来，
没错，
让大家不要走一样的套路。其实什么叫一样的套路？就是股票赔钱的时候，你很能爆，你有够能爆，
爆久
叫你卖你也不卖，
对，
不跌了40-50%，你也还在爆，一张不卖，奇迹自然。嗯、好，等等等等等等到，哎呀，终于上来了，
回本了，
回本哦，嗯，回到29块就好了，也回本就好了，也不用涨啊，就回本啊，就出掉了。因为你想说我还要配息嘛，
对对对，
啊，可以可以可以，不是啦。所以你们看到了赔钱的模样，散户的模样，就是赔的时候永远抱住，赚的时候第一根就跑，赚的时候涨一点就跑，解套就跑。所以我们这一集哦，教大家你如何成为一个常胜军，跟他反过来，跟多数散户的行为反过来，赔的时候赶快走，只要你买股票一赔破均线、破停损、破你预期的支撑就走，
就先走了，
代表你看错了嘛，你还要凹什么啦？正常你买对的股票没多久就会涨了啦，
正常是，
就是
照你的方向预期
就要走了，或是盘整很久也不会破线的，
对，
哦，让你破线会停损就走了啦，然后呢赚钱的时候怎样
抱住，
抱住，你就跟我们今天这个 AD 反过来做，反过来哦，整个反过来做，你就可以 all in 了。你反过来哦，你想一下哦，他说他那时候 all in 在空头年 all in 了，哦，啊，后来是有涨上来，成本左右就卖掉，他怎么不在起涨点 all in？
一月六号
啊，他如果故事，我们故事反过来哦，2022年的2月哦，因为伟创开始从高档要跌了，所以我就干脆把它全出掉了，哦，
卖得很好，
哦，那等到2023年的1月6号 哦我觉得伟创的现行整理差不多了，哦，有可能是起涨点，
对，
所以我就开始买进买回，而且我重压 all in 伟创这一档，当时成本大概29块。
那来信故事就不一样
了，不会来信，
不会来信，
不会来信，不会来，他退休了，不会来信，这样懂吗？
差好多，
故事反过来嘛，所以到底能不能重压 all in， 其实答案是可以，
可以的，
只是你的时间点要对了。好，那空头年的时候，那我就跑去兼差， AD 又跑回去兼差，
所以，欸，他蛮常兼差的，
又跑去兼差了啦，那反正觉得兼差也挺好的，反正一个人没有人管嘛，顺便多出去认识人，后来哦，我也没有买房，
也没有买房。欸，他如果那时候买，现在也是赚呢，欸。
他把2023年1月的钱，29张成本，29块的伟创全部出掉，因为他想买房。
对，
搞了半天，现在2024，他还没买房，
还没有买。这一年房价，
然后伟创喷出去，
对，
这什么神操作？
怎么了？
怎么了 ？AD，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如果你把钱拿去买房，我还可以，
对啊，
没办法嘛，生活所需嘛，必需品嘛，啊。有人说他是犯太岁，其实我们来信的很多都犯，我觉得不是犯太岁，那这样我们来信的每一个都犯太岁，太多人都犯到太岁了。那他三年来了，最后了，他就后来又重新认真玩了啦，他在2023年又买了启基，六张94块，那他后来因为他有加入我们的会员嘛，他有学到观念，就是股票要赚被爆牢了，那你会说董哥他有加入你会员啊，那时候伟创他为什么抱不住啊，伟创又为什么啊，他刚起涨你就卖当 K 啊，会员就这样啊，我小编就知道嘛，我都这样教给你们嘛，啊，会员要听不听就他家自己的，他自己会去算，他就自己会有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吗？
对啊，
你跟他讲说弱势股要砍了，这档股票不行了，他就抱住，你知道吗？
不行，我要抱着。
那你跟他讲说这档股票可以买翻多，他就不用买，你知道吗？他说哎呀，好可惜，错过这一波的股票。
我本来想买啊，想说再看一下。
所以老师敢啊，你敢，学生听是就是也是
另外一回事
了。但他因为有伟创的教训，他终于懂了嘛，所以他在2023年1月把伟创卖掉嘛。所以2023年他6月的时候再买了启基6张94块，他就知道，他说在这里写，依照之前从老王那边学来的技术，就他有学到了嘛。
对
啊，他伟创让他失败嘛，伟创让他就伟创就是没有做嘛，他赚钱他没抱住嘛，所以想要洗心革面嘛。所以他这一次的起机就抱住了，他六月买起机哦，六张九十四块，抱到了九月，哦，
三个月一季啦，
你看，所以人总是这样嘛，人总是这样嘛，哦，那抱就是你有做错了，失败过了，你才会改进嘛，抱到九月总算赚了20万，加上配息28000，
还不错啊，
哎呀，还不错，
28000嘛，
那所以。人就是有错之后再回来。
对，
那你看他当时的这个起机买了六张九十四块，也算是九六，也算是蛮多的了，
蛮多的，
哦，也算是 all in 哦，
也算是 all in，
哦，
对对对。
所以他的哲学就是 all in 派的，哦，他后来也是 all in 六张九十四的起机哦，可是这次 all in 他是抱得住的，哦，后面的结果就不错吧。好，所以告诉大家啦，哦，你不管要干嘛，也许你要 all in 哦，你还是要正确的对的操作，对的观念。那你的 all in， 你的重压呢，才会让你成功。
对，
如果你是在不对的地方去 all in， 你可能会也有失败例子哦。因为我们讲到这里哦，感觉这个 AD 哦，因为他伟创也没赔钱啊，
就是解套，
伟创是解套，那他说他领配息啊，所以告诉大家哈、哦。他的三年来的总利润，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故事，包括上礼拜讲的那些故事哦，他三年的总利润呢，达到了33万，就其实是有赚钱，嗯，33万
一年平均11万，
一年平均11万，以150万的本金，一年平均11万币可是多少？报酬率不到10%，
不到10%，
对吧？不到10%，不到10%你就买 ETF 就好了。
对啊，0050，
你在忙
20几%，
你在忙什么？
还有配息，
你在忙什么啦？你在忙什么啦？欸、好，那。他可能想要在股市市场要当长，以后有机会，那也 OK、啊。所以你就要好好的改进你的缺点、嗯、你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吗？
还有吗？
听到这里感觉是
好的结局、啊，
感觉好的结局啊。
对啊，
他只是伪创少赚嘛、嗯，好，没有赚到嘛。欸、其实，在伪创那一波如果赚到，他不是33万的啦，
不止啦，几百万，
应该很容易就破百了啦。
对啦，好，
没关系嘛，他至少他就是也没有太惨，因为他后来靠了一个奇迹嘛。
对，
刚才提到奇迹嘛，重点来了。好。故事没有结束，
还没结束。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到这边就很好的 ending。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节目如果都是快乐的节目，就不叫王老先生了嘛。
对对对对对，
后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等着我们。同样是 AD， 在他赚了33万之后，大家猜他会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我们下礼拜来揭晓。
下礼拜
揭晓。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趣了、啊、也感谢他的来信，
真的。
如果你有呢任何投资上面有趣的故事、哦、真的欢迎、哦、那赶快来信、哦、你可以这个直接寄到我们的信箱 OLDWNG 小老鼠 inclusion.com.tw、哦、或者是呢你觉得麻烦还要寄 email， 你直接王董大盘筹码粉丝团、哦、30万追踪
要找对哦，
要找对人、哦、那你就发个随便发个简讯发个短讯给我们，
對，
或者是你直接到我们的 IG Instagram、哦、Instagram 对也可以也可以，直接你这个信不用很复杂，就像他简单写就好，分个几段这样写给我们就好了，故事长短也不打紧，
对、
哦、如果你寄信过来有让老王采用，那我就送你一个小礼物，这样 OK 吗、嗯哦、也感谢你啦，
感谢感谢、
啊、你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哦，哎、欸，记好、哦、不是只有悲惨的故事才讲哦，我们讲成这样观众以为说只有悲惨的故事，
没有没有，
你如果有赚钱的故事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开心的也可以、
哦、已经有观众就猜了、哦、我们的陈翔说是不是再度 all in， 然后姐姐也说继续 all in，应该有人猜到了啦、哦、
他说我不敢来信怕赔的被发现啊，我们可以帮你匿名啊，
我帮你匿名啊，
对啊，
你
K 马上
来，基本上你叫 K 就是你匿名了啊，
对啊，
没有
我帮你用 KKK，
哎呀，对对对对，帮你用 KKK， 好，对不对，好啦，大概就这样了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好哈，等一下马上啊，如果是 YouTube 观众马上就有 Vic 了，
Vic 哦，
Vic 今天要跟我们讲的主题是有关于铜价的相关受惠概念股，對對對，那短线虽然有急涨了哈，但 Vic 讲产业本来就不是叫你短线去追嘛，
对嘛，
那如果大宗商品还有一整年的好行情，那你未来还是可以多做留意嘛，
没错，
那也会谈到一些重电，然后如果你喜欢重电的，等一下 Vic 也帮我们来追踪，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这个下次再见，
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他在天边养小鸡，咿呀咿呀哟，
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以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Bic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